黄天霸、燕入云两人在傅恒接见他们之后的第五天就离开了京城。黄天霸的徒弟十三太保在京城的只有十一个人，三天前就已经先走了。黄天霸和燕入云都是扮成贩茶叶的客商分路而行，燕入云是由通州走水路南下，黄天霸呢则是从陆河驿离京走汉路。俩人约定好了，于兰杰在石头城西边的鬼脸崖下边碰面。黄天霸算计着时日计时而行，沿途不断的去拜望父亲的旧日江湖朋友，不动声色的打探着白莲教在直隶、河南、安徽、江南传教布道的情形。有的地方是蜻蜓点水，有的地方却一住就是几天。进了江南之后，他就不再滞留了，雇了一个快骡子，星夜兼程赶赴约会。过了江，到了鬼脸崖的时候，天已经傍晚了。这鬼脸崖是石头城很有名的去处，西北是扬子江，东南临莫愁湖。黄天霸对这儿那是熟的不能再熟了，可是今天到了这里，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眼前的景象不堪入目，所有的竹子都是东倒西歪的，就像被人捋过了似的，一片叶子都没有了。那条熟悉的小巷成了一片废墟，断垣残壁，瓦砾累累，别说是人了，连一声鸡鸣犬吠都没有，只有浩瀚的长江拍击岸边的涛声依旧，给这本来就很凄凉的夜晚平添了几分恐怖。黄天霸好像在梦中一样，他警觉地四下张望着，忽然就听背后有人惊呼一声，哎呀，师父，您老人家可来了，我们在这儿等了您一天了。黄天霸急忙转身一看，原来是自己的大弟子十三太保之首贾富春和七太保黄富光。黄天霸见俩人要施礼，摆了摆手说，哎呀，也不看看是什么时候，又是在什么地方，免了吧。哎，我说这里怎么了，像过了水，连竹子叶子都冲掉了，是火烧了，又没有灰烬，饶是我走遍天下还从来没见过这种怪景象呢。贾富春还是施了一礼，笑着说，哎呦，师父，这儿遭灾了，先是过了一阵蝗虫，把树叶竹子叶都吃光了，五月初十又刮了一场龙卷风，闹了个房倒屋塌，接着江水又冲上来把这巷子给洗了一遍，这不就成这模样了。本来啊，老六定的就是这附近的客栈，如今也只好改地方了，挪到裤子裆的老帽客店了，怕您来了找不见，我们哥几个就轮流在这等。黄天霸这才留心，果然好多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来了，横七竖八的撂在地上，都是光秃秃的，有枝无叶。黄天霸不仅心下骇然，哎呀，我也见过几次台风啊，那是在福州、雷州，倒也是天昏地暗，房倒屋塌，可也没像这么吓人呢，这简直是扫平了这条街嘛，城里边房屋稠密，是不是会好一点？恐怕也得死不少人的吧。这七太保啊，是黄天霸的干儿子，其实呢，年纪比黄天霸还大一岁呢。他在前面带路，一边走一边说，干爹，说来这事儿也真蹊跷哎，这龙卷风根本就没进南京城。听当地的老百姓说，当时天阴的，像扣了一口黑锅似的。龙卷风打西北长江过来，夹着大冰雹，像个黑烟柱子，悬着江水扑到石头城，又分成了两股，沿城根扫了一圈，在燕子矶那边又汇合成一股， 往东南又悬了几十里才消下去呢。哎，对了，干爹还记得西门外那座魁星阁吗？哎呦，叫这股风啊给连根拔了，卷在半空中，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。那清虚观里一口3000多斤重的大钟被卷起来，在黑风烟雾里打滚折跟头，还就是落不下来，直砸到元武湖北边的上清观的院子里。对了，还有更稀奇的事呢，在上清观进香的一个姓韩的女子被风卷上了半空中，直飘出90里之外的铜井村，又安安稳稳的落下来了。黄天霸跟着徒弟们往前走，一边听着笑着，一边琢磨着如何与刘墉会面，又怎样去见刘统勋。听到这儿，不由停住了脚步，笑着说：哎呀，前头说的也还罢了，后面这些呀，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啊。魁星阁都粉碎了，何况一个人呢，还不得摔成肉酱啊。贾富春接过话茬说：师父，您还别说，这是真的。那姓韩的姑娘许配给了城东李秀才的儿子，龙卷风把那姑娘卷到铜井村，村里边的人呐，都把她当成仙女下凡呐，吹吹打打的把她送回了娘家。可是李秀才说死也不相信有这种事儿，说也许啊是这姑娘有什么奸情和人私奔呢，姑娘委屈的想寻短见，官司都打到了江宁县，明天呢县令袁子才要亲自审这个案子呢，告示都贴出来了。黄天霸一愣，随即笑着说：嗨呀，袁子才是知府衔的大县令，号称江南第一才子，当然爱管这些个风流闲事了。哼，我要是李秀才呀，也不敢要这样的儿媳妇儿，这哪是正经人呐，简直是妖魔鬼怪嘛。贾富春四下看了看，低声说：师父，这场风是真真切切的，风过了之后，蝗虫也就没了，砸死了100多人，城里呢就起了谣言，说这是劫数。袁子才要公开审理这个案子，也有个以正压邪的意思。黄天霸没再言声，继续赶路。这裤子当胡同啊，顾名思义，你听这名字不好听，那地方也够破烂的了，可以说是饥民区。从远处望去，清一色的窝棚草屋，师徒三人乘骡车足足走了一个时辰才来到了巷子口。此刻天已经黑透了，一街两巷挂满了各种羊角灯、气死风灯，江湖卖药的、卖古董的、卖雨花石的、卖各种小吃的摊子是一个挨一个。师徒三人在胡同口下了车，黄天霸跟着两个徒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，但见各色人等俱全，有油头粉面的土混混，有穿长衫马褂的生意人，有倚栏卖俏的妓女，也有破衣烂衫的乞丐，不由笑着说：嗨，你们也真够可以的，这么大的南京城怎么单单找的这么个好地方呢，这简直就是鬼市嘛。黄富光压低了声音说：干爹可别小瞧了这个地方，三教九流都在这里扎码头呢，别瞧这地方破烂，可有的是阔主。您瞧前面那个戏园子，别说是秦淮河的湘军楼啊，就是北京城的陆庆堂，有这么装金国玉的吗？再瞧那边关帝庙，挨边就是山陕会馆，会馆对面就是咱们住的老茂客店了。黄天霸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，徒弟们说什么他好像有点心不在焉，听说到了这才收回神来，抬眼打量这座客店，清一色都是平瓦房，前边沿街5间门脸是饭铺，后面2进院落 供客人居住。黄天霸跟着两个徒弟进了门，却见里边十分宽敞，只是烟雾缭绕，摆着一二十张桌子，坐满了客人，有的在喝茶水，有的嗑瓜子儿，卖香烟桂花糖的揣着个篮子在人群中走来走去。北边有个木台子，上面摆了一张桌子，一位说书先生正在津津有味地说着，嗓子十分洪亮。话说那刘延清打开请柬一看，不由惊呆了，原来这送请柬之人竟是凶手刘康。心想，好你个刘康，杀了人还敢明目张胆的请客，好，你既然敢请，我就敢去，就算你那里是龙潭虎穴，我也要去闯他一闯。黄天霸一听就知道，这说的是刘延清置诛刘康一折，不仅微微一笑，跟着贾富春、黄富光在桌椅错落间往里挤，便见老板从屏风后面闪身出来了，满脸堆笑，双手一拱说，哎呦，黄老板驾到，承蒙关照小店，快请快请，里面雅间请。黄天霸这才看出来，原来呀，茶座两边还设有雅间。老板殷勤地挑开门帘，黄天霸一眼看见燕入云、朱富敏、蔡富清和廖富华几个徒弟都在里边坐着呢，便不言声，一脚跨进去了。四个人急忙起身相迎。待黄天霸落座之后，燕入云笑着说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，石头城外都被风给吹平了，我还以为你从燕子矶下了船呢，担心你转码头，又安排老五老六去那儿接你了。黄天霸知道这个地方鱼龙混杂，很有分寸的笑了笑说，嗨，做生意嘛，还不就讲究个信字，只要不是下刀子非见雨，就没有个不赴约的理儿。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面说书的猛地一拍惊堂木，刘康定睛一看，不由吓得魂飞魄散。各位看官，你道来者何人？只见来人年方十八九岁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面如冠玉，目如朗星，身着夜行衣靠，脚蹬踢死牛两领造靴，浑身上下透着十足的精气神。此人正是名震江湖的黄天霸。几个人都吓了一跳，愣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知道这是外边说书的说到了紧要关头，不仅相视一笑。黄天霸隔着纱幕往外一看，只见满场的人都伸着脖子扬着脸，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再看那位说书先生，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头，见众人听得入神，更来劲儿了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鹰隼一样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接着说道。刘康吃了一惊，但马上又镇静下来了，冷笑一声，哼哼，哈哈哈哈，又是你，深夜来府有何见教？那黄天霸不动声色，我为何而来，你我心知肚明，识相的老老实实跟我走，不然的话休怪我手中大刀不认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，黄天霸呀黄天霸，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儿，我念你也是条汉子，不与你计较，你竟然集思三番寻去闹事，我要不叫你吃点苦头，你还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。说着话一摆手，来呀，一下子有二十几个大汉手执兵器一拥而入，将个黄天霸团团围在核心。说到这儿，那先生突然打住了，一笑说道，看来黄天霸今天是难逃性命了，列位客官在下边吃的吃喝的喝，好不安逸，累得我老头子口干舌燥，此正是欲知黄天霸性命如何，请明晚接着来听，诚谢诚谢了。说着 便端着个小笸箩挨座收钱。厅堂里紧绷绷的气氛一下子松下来了。一阵桌椅板凳磕碰之声之后，人差不多都走光了，只是紧挨着黄天霸他们这个雅间的一桌男女还在饶有兴致的吃喝着。这个桌前呢，坐了四个人，一胖一瘦两个汉子，各自带了一个妓女，一边嗑着瓜子儿，一边议论黄天霸夜闯刘康府的事。蔡富清见师傅一脸的不耐烦，胡乱扒拉着饭不言语，知道他是急着要见刘墉，便凑到他身边小声说：师傅，这两个人是本地码头的垛子，等着收场子钱呢。您瞧，西边墙根收拾招子的那个就是刘先生了。黄天霸这才隔着纱门细看，西边靠墙啊摆着个挂摊，桌前蒙着八卦太极图，桌上笔墨纸砚样样俱全。那算命先生正在收拾东西呢，正好转过身来。黄天霸一看果然是刘墉，他这才知道感情刘墉也住在这家客店，顿时放下心来，回头对廖富华说：这位算命先生的卦算得如何？灵吗？他住在哪个屋啊？我想请他给占一课呢。廖富华急忙笑着说：嗨，师傅，灵灵着呢。昨晚南京到衙门的胡师爷、周师爷和高师爷还叫他去测了半夜的字呢。老板，您甭着急，巧了，这位先生就住在咱们隔壁，您消消停停吃饭，等洗涮完了把他请过来就是了，正好伙计们也都想见识见识他的能耐呢。黄天霸听了，知道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还想再问，便见掌柜的胳膊上搭着一叠湿毛巾从后门出来，在纱门外对那胖子说：请爷们擦擦手，后头呢已经预备好了洗澡水，哎，这是抽头的钱，请爷点点。那胖子一边用毛巾擦着嘴一边说：哎，我说掌柜的，水可别烧得太热，我们稍坐一会儿就过去。掌柜的答应一声就要进纱门，那瘦子却又叫住了他：嗨嗨嗨，我说掌柜的，你去告诉那个算命的毛先生，叫他到我屋里候着，就说我金龟子的话，老红啊，还有这玉兰玉清两位姑娘都想沾客呢。那个叫玉兰的姑娘一听拍着手说：哎呦，太好了，还是金爷懂我们的心思，来的时候还和玉清妹子嘀咕来着呢，说想请毛先生算算命，可就是他的挂金太贵了，嘿，没想到正好金爷请客。黄天霸在里边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知道是这两个地头蛇呀想找茬，因为他们身有重要的任务，不想横生是非，所以虽然心里有气却没动怒。接过掌柜递来的毛巾，一边擦手一边说：掌柜的，我们原想请毛先生沾客的，既然有人抢在了前头，那就先紧着他们吧，走，我们先洗澡去。说着便和众人推门出来，这才看见金龟子南边的一桌还坐着两个汉子呢，正在吃酒说笑。仔细一看，嗨，原来不是别人，是五太保高富英和六太保梁富云。黄天霸也不理他们，在门口放肆的伸了个懒腰便往里走。就听那个叫玉清的娇滴滴的说：刚才红三哥说不信黄天霸能打那么好的镖，他的镖能打那么神乎，哼哼，我告诉你吧，我们堂子里呀也有会打镖的呢，不信叫玉兰妹子给你露一手绝活。黄天霸已经走到屏风的拐弯地方了，听见这话又停住了脚步。那个叫玉兰的姑娘也不过就20岁上下，浓妆艳抹，撇着猩红小嘴说： 姐姐是说打镖吗？是说打那瓜子镖吗？哎呀，这还是玉清姐教我的呢，你自己不打，却要我来。金哥、红哥，你们可不能饶过他。红三胖子哈哈大笑，婊子打镖还真是新鲜事儿。哎，怎么个打法啊？你们说个章程。话音没落，只觉得嘴里啊多了点东西。嗯，取出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刻好的瓜子仁。他刚想问，却见对面的玉兰姑娘微起朱唇，一颗瓜子仁又已经飞入口中。再看玉清也如法炮制，把瓜子轻轻一抛，那瓜子就像着了魔似的直飞口中，也不知道那舌头牙齿怎么一动，这瓜子就已经是皮仁分家了，皮儿自动飘落一边，人却不偏不倚飞进对方的口中。十几个没走的散客，还有正在收拾茶壶茶碗擦抹桌案的伙计们，全都看呆了，不由连声喝彩。黄天霸也惊呆了，他万万没想到一个下等的青楼妓女竟然有如此身手。他寻思着自己口中喷气打镖要也能像这两个女人这么快捷，那该多好呢。正思量着，就听红三尖笑着说，哎呦，好好，真是好身手啊，简直是打镖赛过黄天霸了。金龟子也狂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这叫婊子镖打黄天霸啊，哈哈哈哈。待会儿你们问问那位毛先生，将来能不能也当个女车技教尉什么的。玉清却一扭身子说，哼，我们才不问这些个呢，我们要问的是什么时候能找一个貌似潘安、才似子建、钱如邓通的男人从良。红三尖笑着说，哎呦，我的美人，看不出你们两个胃口还不小嘛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像你们说的这条件哪，貌似潘安、才似子建、钱如邓通的男人哪，哈哈，恐怕还没出世呢，是不是啊，你说啊，哈哈哈哈。黄天霸不由心中一动，自打他进了这个店铺，坐到这个地方，不管是说书的还是这两个地头蛇，口口不离自己的名字。难道说是他们闻出了什么味儿，故意冲自己来的？不对，也不大像啊，就凭这两个地头蛇，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啊。再说那说书先生也只是为挣钱糊口而已，不大像是从自己来的。不管是不是吧，反正啊，他听了那两个地头蛇口口声声说婊子镖打黄天霸，毕竟这心里不舒服啊，所以他回过身来对他的徒弟朱富敏低声说，这几个家伙欺人太甚，你去叫老七他们教训教训他们。朱富敏却笑着说，师父您瞧，那边老五老六已经按捺不住过去了，咱们呢后堂歇着，等着瞧好戏吧。说着便带着黄天霸直奔后堂而去。